现在我们要看保罗写的腓立比书，这是写于罗马的另一封监狱书信，那是他第一次下监，其实应该说是软禁。我们先来看看地图上腓立比的地理位置。保罗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在腓立比，他把这里称作是天国的殖民地，这对腓立比这个城市而言意义非凡。这座城就在罗马帝国建造的东西交通要道上，保罗他从特罗亚出发，在尼亚波利港上岸，但是他没有在那里停留，因为他不打算拜访每一座城市。保罗的策略是只造访当地的重要城镇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为什么腓立比是一个重要的城镇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地图，在希腊北边这里有一排山脉，整排东西向的山脉中只有一个主要的隘口，就在腓立比，所以这条要道穿越山脉向南行。但是腓立比有一条道路穿越山脉通往欧洲各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在过去的历史上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城市。在腓立比发生过许多战役，就是为了争夺欧洲北边和希腊之间的这个隘口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座已经成了废墟的城市，现在虽然兴建了一座现代城，但是离原来的古城有一段距离，那些山脉就在远方这里。几年前有一个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陵墓，里面满是金银财宝，价值仅次于埃及图坦卡蒙法老王陵墓当中的财宝。你们也许都听过图坦卡蒙法老王陵墓，但可能没有听过这座陵墓，因为埃及法老王陵墓的发现抢了风头。但是腓立比这座陵墓中的财宝价值高居第二位，那是一座国王的陵墓，是腓立比王的陵墓，腓立比城就是以他命名的。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国王，马其顿位在希腊北方，腓立比王对儿子的期望很高，他的儿子就是亚历山大大帝。亚历山大大帝在31岁的时候就征服了当时的世界，但是不久就死了，所以这是腓立比王的陵墓，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。这些山丘蕴藏了丰富的金矿还有银矿，当初陪葬的那些金银财宝就是出自这里的。2000年前，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大城，风景优美，腓立比王在此建都。历史上几场重要的战役都是在这个隘口发生的，比如在主前168年，罗马人入侵征服了这座城，主前42年的时候，安东尼在这里击败了布鲁特斯和卡修斯。后来到了主前31年，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在这里战败身亡，全都发生在腓立比，这里是一个战场。后来他成了罗马的殖民地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给他取了一个夸张的名字，叫做朱利亚·奥古斯都·腓立比殖民地，把自己的名字跟腓立比的名字都放进去，但是大家都简称这座城为腓立比，它是小型的都会城市，城里的人享有跟罗马人一样的公民权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借此来鼓励罗马人到这里来定居，带来罗马帝国的文化，所以他们在这里享有跟在罗马一样的公民权。但是有一个地位比罗马皇帝高的至尊看上了这座城，那就是上帝自己。上帝要这座城成为天国的殖民地，这里的地理环境绝佳，是通往欧洲的大门。于是上帝带领他的仆人保罗在这里建立他的殖民地，建立天国的殖民地。这个罗马殖民地必须成为基督的殖民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上帝是从加拉太把保罗带来此地的，保罗不断地往西边传福音，但是上帝觉得速度还不够快， 上帝比保罗还急，所以圣灵才会禁止保罗去亚细亚，一直带领他往西。后来保罗梦见马其顿人向他求助，所以上帝觉得保罗不够快，就帮他加把劲儿。不等他将福音传遍这个地区，就立刻送他去腓立比。所以保罗才会称腓立比教会是天国的殖民地，他强调殖民地的含义，因为这里是罗马帝国所看重的殖民地，福音就从这里传进欧洲。但是保罗刚开始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，效果并不好，刚开始他连一个男人都找不到，那里根本就没有犹太会堂，只有一个妇女祷告小组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根据犹太教的规定，必须要有十个男人才能成立会堂，所以耶稣才会被称作拉比，因为他有十二个门徒，其中一个门徒后来背叛，应该算是十一个门徒。耶稣被称作拉比是因为他有会堂，会堂不是指建筑物本身，而是指有十个男人跟随拉比。当初在腓立比找不到十个男人，但是可以先有祷告小组或家庭小组，所以这个妇女祷告小组就在河边进行，带领的妇女是一个亚西亚人，不是腓立比人，是亚西亚人。他是一个生意人，专门卖紫色的布匹，他有奴隶，还有一家子人。在圣经中，全家不只是指家人而已，也包括了奴隶还有亲戚，这比现代人的家庭要大多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全家受洗的例子。这个全家一起信主并且一起受洗的就是吕迪亚全家。我还可以告诉各位，欧洲第一个信主的男人是一个狱卒，他应该也是一个奴隶，当时负责看管犯人，这并不是一个好工作。保罗按照惯例先向犹太人和敬畏神的人传讲福音，他在河边发现这个妇女小组，就从这里开始传福音，福音就这样传入欧洲。但是阻力很快的就来到了，而且很不寻常。保罗在街上传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一直跟着他，一直喊着说，你们要听这些人，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你们一定要听，他们讲的话都是真的，可别以为这有助于宣传，其实不然。保罗看出了问题所在，所以心里很烦。过了几天，他看出这个女孩是被邪灵附身，她有天眼神通，因为这种特殊性，所以这个女孩被她的主人当成摇钱树，她会算命。很有意思，邪灵竟然会说真话。但是宣传的人如果不对，对传福音就没有帮助。保罗把邪灵从女孩身上赶出来，他就不再扰乱他们的聚会。但是这下子他的主人没生意做了，所以麻烦就来了。保罗不管到哪里都会惹麻烦，犹太人讨厌他，生意人讨厌他影响生意，比如以弗所那个银匠，现在又是这个女孩的主人，保罗恐怕很快就会入狱了。但是这次被控告的罪名是他是犹太人，他们说他怂恿人违抗罗马法令，其实根本没有，这是反犹太人的心态。以往是犹太人他们指控保罗的不是，现在则是外邦人指控他是犹太人违抗罗马的法令，这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。但是保罗他们还是被关进牢里，结果他们在牢里做什么？他们大声唱诗赞美。保罗就是这种人，身在牢中，三更半夜一片黢黑，可是他们却在那里唱诗赞美神。就是保罗和希拉，他们大声的唱诗赞美神，结果地大大震动，墙壁倾倒，整个监狱门户大开，所有的囚犯大可逃脱。如果囚犯都逃走了，那么狱卒就会被钉十字架处决。所以他才会吓破胆，他不知所以的大声喊着，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呢？从什么事上得救呢？是从被政府处死的刑罚吗？ 我们不晓得他当时这么讲到底什么意思，但是保罗立刻回答说，你需要耶稣。使徒行传里没有详细描述这个故事，不过保罗当晚一定花了几个小时向他全家传讲福音，包括他家所有的奴隶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狱卒是否已婚，也不知道吕底亚是否已婚，只知道他们有一家子人，所以应该是已婚。于是保罗当晚向他家中所有的奴隶传讲福音，等大家准备好了，就替全部的人施洗。所以教会因此开始增长。接着保罗用他的罗马公民身份，这招在腓立比行得通，因为他们很看重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。保罗说，没有定罪就把我下在监里，这违反罗马的法令。他们就恳求保罗离城。保罗说，如果你们来监里带我们出去，我们就走。于是城里的一群官长就来送他们出去，所以保罗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久，可能是几天，顶多几个礼拜，然后就离开欧洲第一个天国殖民地。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宣教士，所以腓立比人对福音的反应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好。在保罗建立的教会之中，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可以说是最少的。腓立比人他们不但感激保罗传福音给他们，而且他们还成了唯一用金钱来支持保罗的教会。保罗从来没有跟他们要过什么，但是他们却想用金钱来支持保罗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，从此就一直支持保罗。也正因为腓立比教会送钱到罗马帮助保罗，保罗才会写这封信给他们。几年以后，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，向该撒提出上诉，身上捆着锁链被带到罗马等受审，等了两年。在那两年之间，路加医生写了两卷书为他辩护，希望帮助保罗无罪开释。保罗在等待受审期间，收到腓立比送来的两样东西，其中一样是钱，因为他遭到软禁，所以没有收入。保罗在信上说，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捆锁其实是一种铐链，大约只有一米长而已，链子的另一端靠着士兵，每八个小时换班一次。保罗说的方言比所有哥林多人加起来还多，跟他靠在一起八小时可不好玩。但是士兵没有选择，结果一个又一个的士兵就这样信主了，福音甚至传进了该撒家中。不过这是题外话了。保罗说，我在捆锁之中，我在捆锁之中，不过他是被软禁在家里，所以还算自由，可以有访客来来去去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大老远的从腓立比带了一袋钱来，让他在等候受审期间有钱可以买食物吃。这个人不但带了钱来，还把自己带来。这个人名叫以巴弗提，他对保罗说，腓立比人派我来做饭给你吃，还要帮你打扫住处，帮你管家，是不是很让人感动？腓立比人一听到保罗被软禁等着受审，就设法要帮助他。保罗现在没有收入，我们给他送钱去好了，他一个人住在那里，一定不太会做饭，也不太会整理房子，所以我们派个人过去照顾他。以巴弗提就从腓立比奉差到罗马来照顾保罗，这样却可以被称为使徒。其实使徒这个词的含义很广泛，而且也很有弹性。在希腊原文中，使徒是指受差派的人，使徒是一个受差派的人，从甲地到乙地执行任务。在新约圣经中有五种使徒，耶稣有使徒之称，因为上帝差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拯救我们，所以耶稣是为首的使徒，那是他的头衔。他说，父差我来。 上帝差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拯救，但是耶稣一直等到有人被差来加入，他才开始侍奉。新约圣经中的使徒都是两个两个一起侍奉，直到以巴弗提才有所不同。耶稣只等到圣灵被差来才开始侍奉。耶稣每一次差派门徒出去都是两人一组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要小心那些单枪匹马的使徒，使徒应当是两人一组。第二种使徒是那十二个门徒，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复活，然后被差到世界各地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。这种使徒的必备条件是亲眼目睹耶稣复活，他们认识活在世上的耶稣，也认识复活的耶稣，能在法庭上指认说这是同一个人，所以能够为他的复活做见证。保罗不可能是这种使徒，因为他不认识活在世上的耶稣。但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复活升天的耶稣呼召，所以他是第三种使徒。今天显然没有十二使徒了，因为再也不会有人用肉眼见证耶稣的复活。保罗是一个特例，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。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使徒，因为保罗写了圣经，今天已经没有使徒能够再为圣经增加篇幅。所以前三种使徒已经绝迹了，第四种使徒的身份保罗也有，就是当开路先锋的宣教士，到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。新约圣经有很多这类的使徒，今天也有很多，他们由教会差派到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建立教会，至少要有两个人一起去，通常是一群人，有男有女，但使徒团队是由两个男的组成的。今天仍然有这类的使徒团队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差派这个词的拉丁文衍生出今天的宣教士跟飞弹这两个词。宣教士跟飞弹，宣教士就像飞弹，里面装满了福音的火药。飞弹这个词，它的意思是发射出去，而使徒就是受差派出去的人。各位，第四种使徒今天仍然有，他们就是建立教会的使徒。这种使徒他们不写圣经，但是会建立教会。保罗兼具两种，既是受启示写圣经的使徒，又是建立教会的使徒。建立教会的使徒很多，像巴拿巴、希拉以及许多无名使徒。哥林多教会就有许多使徒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他们差派使徒出去建立教会，福音因此传开。接下来是第五种使徒，像是以巴弗提。凡是奉差派出去执行任务都可以称作使徒，他的范围很广。所以保罗写信感谢腓立比教会为他奉献金钱，有差派使徒以巴弗提来照顾他。几年前在我们吉尔福的教会有一个尽责的总管，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唐恩马丁。他是一个技术很好的木工，他不用钉子或者是粘胶就能做这种木件，而且很牢固。我们就差派他去拿撒勒，我们想你是一个木匠，我们应该差你去拿撒勒。他去拿撒勒帮一家医院加盖大楼，在那里待了六个月。他从来没有搭飞机出国，那可是他人生中的大事。他奉差派到拿撒勒去发挥他的木工技艺，所以算是我们的使徒。我要说的是，使徒这个词并不是高高在上很特别的字眼，只要奉差派出去执行任务就是使徒。所以第五种使徒可以是从腓立比奉差派到罗马去当管家的人。使徒这个词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字眼，只要是奉差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就是使徒。所以这基本上是保罗写的一封感谢信。保罗为两件事感谢腓立比教会，他们奉献金钱让他有饭吃，还差了一个人来照顾他料理三餐。可惜以巴弗提才到没有多久就病倒了，他病得很重，他的重病使得保罗以为他活不了了。很有意思，新约圣经中的医治重点常常是放在 传福音这方面，而不是基督徒得到医治。保罗和他的几个同工都有病在身，可是他们的病却没有得到医治。保罗吩咐提摩太可以用点酒来治胃病，他是说用酒来按摩胃部。所以保罗他遇到同工生病，就让他脱队留下。新约圣经中的全能医治不是为了让基督徒保持健康，而是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显明神的大能。我提这个是怕大家以为要为彼此祷告求上帝医治，并不是如此。彰显上帝的医治大能是为了在传福音的时候向人彰显上帝的国。其实医治非基督徒反而比较容易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出来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保罗并没有医治以巴弗提，以巴弗提病危。这个消息传回腓立比，腓立比教会就听到他们差去的同工病危。于是保罗认为最好是在以巴弗提情况好转的时候送他回腓立比，好让他家乡的亲友能够放心。所以保罗在信上说，我要送以巴弗提回去，并带回这封信，感谢你们为我奉献金钱。我很遗憾要把他送走，他是个好弟兄和好帮手，但我知道你们担心他，所以我要送他回去。这基本上是一封感谢信，是保罗留下的唯一一封感谢信。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别封感谢信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人帮助过他，但保罗和腓立比人之间有很特别的感情，腓立比人渴望能够帮助保罗。我们回到这卷书信，这卷书信的重点很不一样，不在解决问题、危机或是需要，而是在显明保罗和腓立比人之间的关系。这让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信中没有负面的情绪，没有悲伤，也没有愤怒，反而有很多正面的感受，温暖、温柔、亲密、友善。从信里看到的保罗是一个朋友，不只是一个传道人或是宣教士，也看到他跟他带领信主的人感情有多么的深厚。他一直在为腓立比信徒的灵命祷告。一般人在信中会以祝福开场，但是保罗不是，他只说怎么样为他们的灵命祷告，并且感谢他们的慷慨付出。这卷书信有一点很有意思，他好像不知道怎么结束。他在信上一直说最后最后最后，有些传道人就想这样，当他说是最后一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至少会再讲25分钟才结束。这卷书信上说了很多次最后，不过这是写信的时候常见的现象，不断想到还要讲什么。你有没有这样的写信经验呢？一直想到还有别的事要讲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保罗一直讲最后，不断的想到还要讲什么，不过他一直提到一个词，就是 koinonia， 意思是团契、交通或分享。我们要充分了解这个词的含义。 koinonia 这个词代表的是一种深厚的关系。我们常常说会后有茶点，大家可以团契一下，仿佛喝茶可以营造出团契，喝杯茶可以建立友谊，但是建立不出团契的关系。Koinonia 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生意合伙人，这是合伙的关系。如果生意失败的话，所有的合伙人都会损失。合伙人在生意上有一种团契的关系，大家同甘共苦，没有人例外，那就是团契的关系。我再举一个更惊人的例子来说明，从前偶尔会有连体婴出生，就跟今天一样，只是以前不可能有分割手术，连现代的医术都不见得能够成功分割。连体婴出生的时候，如果是侧边相连，血管就会相通，血如果在两个人身上流通，就很难分割。古时候会说这种连体婴的血液有 koinonia 的关系，也就是两个人生死相连。 两个人关系紧密，有相同的遭遇，那就是 koinonia， 并不是聚会结束以后一起愉快的喝茶聊天，而是关系紧密，彼此遭遇完全一样。一个开心，大家都开心；一个蒙羞，大家都蒙羞，那就是 koinonia。其中一个人怎么样，大家都跟他一样。保罗不断谈到我们彼此之间的 koinonia， 你怎样我就会怎样，我怎样你就会怎样，我受影响你也会受影响，这个词的含义十分强烈。保罗一向是他们属灵上的父母，但他在这里自称是伙伴。各位，保罗在信上提到了一些问题，其中有两个姐妹出了一些问题，一个叫做有阿爹，一个叫做寻都基。不知道你们对这两个名字有没有印象？这两个姐妹出了一些问题，她们过去曾经是保罗的好同工，对保罗一直有相当的帮助，但是她们现在却给教会带来了问题，所以保罗要对她们说几句话。以巴弗提奉差派到罗马去的时候，一定告诉了保罗，他们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合一，并不是像哥林多教会那样个人跟随不同的传道人。腓立比教会不合一的情况是骄傲引起的，因为骄傲，所以心态上就自高自大，每个人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，这是根本原因。信徒如果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，那么关系就会紧绷。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年长的女士，有一次她来对我说，牧师啊，我好沮丧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好多年轻人来到教会没有多久就被圣灵充满，开始说方言，可是我求这个恩赐求了好多年却一直得不到。我说你已经得到了。她说什么时候？我说就是他们得到的时候啊。她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他们得到的时候你也得到了，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身体，一个肢体开心大家都开心，其中一个怎么样大家就怎么样。如果他们得到了这个恩赐你也得到了，我们都得到了，因为他们得到了。他说我倒没有这样想过。我说你要回家去感谢主，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个恩赐。于是他回家去祷告说，感谢主，我已经得到这个恩赐。但是他是用方言做这个祷告，原来是别人有我没有的心态在拦阻他。如果你的一个肢体得到了你也得到了，那就是 koinonia。 如果当你看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那样就会渐渐的不合一，因为互相在比较。各位懂吗？这是一个深奥的真理。当身体得到一样东西，全部的人都算得到，我们可以因为别人得到而感到开心，因为这表示我们有额外的收获。一个肢体蒙福，全身就蒙受额外的福气，这种想法会使我们合一。但是别人有我没有的想法就会带来分裂。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正是如此。保罗告诉他们，当你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，就会合一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。关心非洲的宣教士比关心聚会的时候坐在你旁边的人容易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需要和所有的肢体一同分享，而不只是少数几个人。好，这卷书信中有一个词让我想给大家看左边的这张图，你们可能在猜这是谁，那是保罗的照片，但他不是使徒保罗，而是保罗史奈德。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他，因为这个人他很了不起。为什么要看他的照片呢？我们回头看一下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。保罗身在狱中，照顾他的以巴弗提又即将要离去，他将独自面对未来，面对审判，可能遭到处决。但是他在信中最爱讲的却是喜乐、 跟感恩。我真欢喜，真感恩，是不是很了不起？有一次我问候朋友近况如何，他回答说我不受处境影响。只有基督徒能够这样回答，所以保罗在狱中写的信充满了喜乐和感恩。这张照片是保罗·史奈德，他是1930年代柏林一间教会的牧师，我曾经去过那间教会，他的遗孀今天仍然是教会的会友。那个地方在柏林的南边。1930年代保罗·史奈德在讲道的时候反对邪恶的法西斯主义跟希特勒，会众恳求他不要讲这个，生怕他们会失去这位牧师，甚至连市长都来求他不要讲这个主题，但是他仍然继续讲下去。有一天凌晨3点，盖世太保都是在这种时辰抓人的，他们来把他抓走。他挥手向太太告别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太太跟2岁的儿子，他太太肚子里还有一个未出世的孩子，但是他带着微笑离开家人。他们把他关进集中营，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描述他的遭遇，实在惨不忍睹。他们鞭打他，从手腕把他吊起来，然后活活把他饿死。他们把他放进棺材，他的太太还有家人来领走他的尸体。他们说他是全营的模范犯人，死于肺炎，其实是通篇的谎话。这是保罗·史奈德的遭遇。我保存有保罗·史奈德他当时从集中营里写给他太太的信。我读他的信的时候，有2句话一再出现，我好开心，以及我好感谢主。各位，这是现代的一个保罗，灵里有同样的喜乐和感恩。我还有更近的一个例子，你们应该都看过《时代》杂志报道伊朗迪巴吉的案子。迪巴吉他是因为从回教改信基督教而被判死刑，他未经审判就被关在狱中9年。整个案子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，伯纳利文为此在《时代》杂志写了一篇感人的文章。迪巴吉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有一番相当令人感动的告白。1993年12月3号他终于有机会受审，迪巴吉向法官说了一段动人的告白。他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谦卑的告白说，我为这个宝贵的机会要感谢宇宙间最大的审判官。然后他谈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，他说，我被控背叛了回教律法，就是不信神，不信先知，不信死人复活，但是这3件事我们基督徒都信。他们说我是从回教徒叛教成为基督徒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信仰。别人说我生来就是回教徒，但上帝说我从起初就是基督徒。回教徒叫我回头，但我若离开永生神的怀抱，我能回到哪里去呢？这位但以理的神曾经保守他的朋友脱离火窑，9年来也保守我的牢狱生活。迪巴吉在告白中说，神让一切灾难变为祝福，所以我的心充满喜乐和感恩。又是一个这样的例子。各位，基督徒在狱中面对死亡，心中却充满喜乐和感恩，很了不起吧？这种心情完全是圣经腓立比书的写照，这是同一个圣灵在动工。为什么他能够带着喜乐和感恩来面对这一切呢？第一，因为他为基督而活，所以他没有什么好损失的。迪巴吉说，活着让我有机会侍奉基督，死亡则给我更好的机会与主同在，所以能为主的圣名入狱令我感到满足，但我已经准备好为主耶稣舍命，早一点进入他的国度。 最后他对法官说，愿上帝的恩慈、祝福和医治临到你，永远与你同在。阿们。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就有所得。保罗渴望离世与主同在，却愿意留下来。他对腓立比教会说，你们担心我，但我才担心你们呢，我完全不担心自己。他说，我愿意获释，获释之后可以重新侍奉主，但我渴望离世与主同在。当初大卫华森发现他罹患末期炎症的时候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他在《不怕遭害》这本书中引述了这封信。我对他说，愿意离世与主同在，但渴望留在世上，不如渴望离世与主同在，但愿意留在世上。他被我这番话感动，就不断地做这样的祷告，直到他真心渴望离开，但愿意留在世上。这才是圣经的立场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他说，如果还需要我的侍奉，我愿意留下，但我渴望离世与主同在。这个态度真好，非常棒。你若为基督而活，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在这卷短书信中有38次提到耶稣，38次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。各位应该记得我说过，宁愿我们在基督里，而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保罗在这卷书信中完全没有提到基督在我里面，但是他讲了48次我在基督耶稣里，讲了34次我在基督里，讲了50次我在主里。保罗在这卷书信中总共说了132次在他里面，那是他的住址，他就住在基督里面。各位，腓立比书我们还没有讲完，下一堂会继续讲，但是我要先谈一下金钱的事。保罗在信的最后谢谢他们送钱来，他说，其实我不需要钱，但你们需要奉献金钱。这样讲很有意思，保罗他其实并没有很多钱，但是他说，你们的奉献令我感动，不是为我自己，而是为你们，因为这让你们更加富有。用这种方式感谢别人奉献很特别吧。他恭喜他们能够奉献金钱，接着他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，我训练传道人的时候常用这节经文来测试他们是不是断章取义。今天的传道人很容易断章取义，尤其电脑索引的功能真是会害死人。很多传道人喜欢针对某个主题讲道，选用经文的时候根本不看上下文，像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？指的是哪些事呢？结果很多人的答案五花八门，医治、传福音、祷告等等，没有人提到金钱的事。但从上下文来看，这段话是在讲金钱，这信息对今天的教会何等重要。保罗是说，不管收入是多是少，我都过得下去。如果我的收入高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可以好好过日子。如果我的收入低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也可以好好过日子。因为保罗是绝对不肯欠债的，他说这是犯罪，因为欠债等于是拿走别人的钱，那是偷窃，所以保罗清楚指出欠债是犯罪。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问有多少人负债，结果有2/3的人举手。对保罗来说，欠债是犯罪，因为等于偷窃。不管你的收入多少，绝对不要欠债，但是贷款不算负债，该付的钱没有付才是负债。保罗说，我已经学会不管处境如何都能知足。在圣经中有两种相反的心态，一个是贪恋，另外一个是知足。保罗在另外一卷书信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 他说我已经学会知足，这很了不起，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分享他的见证说，在十诫中他做不到的就是第十诫，不可贪恋他人的东西。因为保罗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的弱点就是喜欢赚钱，他们是有钱的宗教人士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敬钱和富有不可能兼得，不可能为钱活又为上帝活，不可能拜上帝又拜金钱。法利赛人就嘲笑耶稣，他们说那是因为你没有钱。其实耶稣的话一针见血，保罗这个法利赛人曾经贪恋金钱，喜欢赚钱，现在他却说他已经学会知足。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知足呢？是钱多的人还是钱少的人？各位想想看，我发现钱最多的人反而最不知足，但是没有钱的人也常常不知足，想要更有钱。受监禁的保罗却说，我很高兴你们奉献金钱，你们因此变得富有，但我已经学会知足，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经常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节经文，其实保罗讲的是金钱，这是非常实际的一句话。他说，谢谢你们想到我，但是不管丰富或卑贱，我已经学会知足。他是一个知足的人。保罗说，他能够满于现状，能够向上帝献上感恩，能够凡事谢恩。好了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下一堂再继续讲腓立比书。